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米该亚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怪不得说在美国基督徒的信仰传承是失败的，基督教，美国的基督教是衰落的，下一代的信仰的流失率是那么的高。现在我们能够找到原因了吧，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1930年代有另外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教育家乔治科奥斯他也是约翰杜威的一个支持者他就呼吁教师要开始控制社会演化，他鼓励老师用教育来重新构建社会秩序。他说老师不再是文化的传递者，而要成为价值观的创造者，教育工作者应该可以争夺权力，以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唤醒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并且鼓励他们提出替代性的社会秩序方法。所有的他提出来的一些理想在今天的美国你看已经正在实现了，已经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状就被这样子的一种教育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和信仰共同体为主的那个教育模式，今天被国家所控制的这种同侪公立教育所取代。什么叫同侪呢？就是同侪就是同龄人同一辈人聚集在一起接受由国家政府来掌控的这个公立教育这种的模式拆分了那个家庭的结构，更打破了教会对于下一代信仰传承的那个影响力这是今天世界上流行的这个教育模式，在中国在美国其实都是一样的，打破了那个家庭结构，把同一代人从家庭里面拉出来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个公立学校里，由政府来负责开展教育，而政府教育的目标不是传承基督教的信仰，而是给学生灌输和家长那一代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一套的信念。而且在公立学校里面的学生呢又比较多，基本上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是对所有的学生使用同样的教材，采用同样的方法引用一个我很熟的一个美国牧师说的一句话，他觉得说是就好像是学生被当作一个产品摆在这个教育产业的流水线上被加工。那么这一种同侪公立教育它必然会形成一个结果，就是同一代人产生同样的一种文化特征同一代人会有相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哪怕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庭的背景有某种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但是这下一代的人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会跟他们父母的那一代人一样，而会趋同于同一辈人的集体文化，而很难被他们的家庭的那个宗教背景所塑造。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多的是被他们所处的公立学校所塑造的，而不是被家庭和教会所塑造的。而公立学校呢又是由国家机器在掌控，而国家机器又是借着公立学校给学生灌输与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的一套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呢这种同侪公立教育一定会造成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巨大的代沟这个代沟不是说年龄的差别，而是文化的差别，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一样，是信仰的不一样。这种代沟一定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疏离更大的层面来说，当家庭关系疏离了，那么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撕裂，也会造成整个社会以激进式的那种动荡和巨变。所以你看到这种现象在2020年在美国就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在这一方面呢，其实基督徒和教会缺少反思，而是在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效法世界的教育模式。那么在世界里面，下一代人和父母那一代人是被分开的，在教会呢 基督教的教会也在遵循着这个模式，也是把两代人给分开。当一家人走到一个教堂里面，家长进到一个房间，孩子进到另外一个房间，有什么有青少年牧师在牧养他们，家长跟孩子听的讲道都不一样，孩子听什么讲道家长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家长可能也不知道，于是就会造成两代人越来越少有共同语言，对话越来越困难。那家长呢也会无形中就把牧养孩子的责任就丢给教会的青少年牧师好了，反正有个青少年牧师你去牧养他们，家长好像反正也没有办法跟孩子谈，就干脆就把这个责任丢给了教会。那么这一种现象在属灵上就会造成两代人的撕裂，信仰传承就变得特别的难，因为社会再把两代人分开，破坏家庭的关系啊，造成这个社会的撕裂。而教会不仅没有抗衡这个力量啊，反而在顺从这一股的模式，去效法这个世界的这种方法，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所以今天你很难在很少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刚才我们读的提多书第二章所说的年长的人去教导年轻的人怎么做人，怎么做妻子，怎么做母亲，怎么做丈夫，怎么做父亲。很少有教会可以做到这种隔代相传的这种做法。我们看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两代人很难对话。我们常常会抱怨，哎呀，代沟导致我们跟孩子没有办法沟通。我们抱怨这个世界的文化转变得太快，而且变得是越来越坏。但我们缺少反思，是根本原因是什么？这种现象不，根本原因不仅仅只是说孩子上了一两堂进化论的课所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一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这种同国家掌控的同侪公立教育的模式，造成对家庭和社会结构的重组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特别是作为我们这些传道人，如果我们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上没有勇气做出改变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指望你选一个不同的教材，或者给孩子换个学校，或者给孩子换个老师，换个教会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同龄人不可以聚集在一起上课，同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上课，在信仰共同体内部，同龄人聚在一起上课，学习父母那一代人的信仰，继承父辈基于基督教信仰所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这一种教育模式，它所构建的这种社会结构是不正常的，它是把家庭的这种关系给打破了，把社会的细胞单位给打破了，它一定会对社会带来撕裂的结果。所以今天的美国就是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今天的美国，你跟17、18世纪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美国的社会天壤之别，这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这个勇气，把我们基督徒对儿女的教育的模式恢复到上帝所设立的那个社会结构的秩序当中，恢复那个社会结构，从家庭的恢复做起所以其实我一直很鼓励身为基督徒的父母若是可以的话，要把孩子从政府建立的这种公立学校里面撤出来。你可以在家教育，或者送到纯正的教会学校，或者送到纯正的基督教学校。如果我们没有做父母的没有能力教导孩子某一些的人文学科数理化文史哲，我们教导不了，我们可以借助信仰共同体的资源，但不应该借助人本主义的那个资源，不应该把孩子送到人本主义的大本营里面去。当然我们家长，基督徒家长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反思。你看家长很为了保护孩子免于遭受新冠病毒的这个伤害一有这个疫情，让孩子在家里上网课，不要送孩子去学校。父母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这个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家长如果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就应该用加倍的重视程度去关心孩子的灵魂，对吗？那么孩子在这些人文主义的这种公立学校里接受的这种无神论的教育，这种颠覆常识的性教育，那种反基督教的历史教育，不是要比新冠病毒更可怕吗？为什么家长觉得 让他们接受这种灵魂的病毒觉得没问题，接受新冠病毒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到底是关心灵魂还是关心孩子的身体，这个是需要反思的地方。当然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啊，有一些家庭这个比如说夫妻双方啊只有一个人信主，那这个特别是妻子信主，如果丈夫不信主啊，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也不能妻子一个人决定，还是要顺服丈夫，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平衡的去把握。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是什么，若是可行就要走那个合神心意的方式啊，若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把自己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啊，还是要凭着信心啊。好，我们这是谈到教育的模式，然后我们再谈一下教育的理念啊，教育的理念。那我们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当中啊，我们当下的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教育的理念主要是受到后现代文化和左派意识形态和左派的政治目标的这种支配，这种教育的理念决定了他们的教育的内容啊。当然左派的意识形态跟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之间是有很多的交集的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谈了。而且目前呢美国不同的州，不同的州的公立学校也不太一样，因为每一个州啊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是我们从大趋势上来看，全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啊被这一种教育理念所支配，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你是无法阻挡的啊，只不过有的州走在前面，有的州走在后面。啊，教育理念决定了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内容。我们家长呢通常比较关心学校选用什么教材啊，但是却忽略了他的教育理念。而教育理念其实才是根，如果根扎错了土壤，那么它不可能结出好果子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种教育，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和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基督教的教育理念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呢，我们说基督教的教育是建立在人有罪性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相信人有原罪，所以我们认为说个人或者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人们要在救赎的恩典中，然后靠着恩典战胜罪，活出良善，这样的话这个个人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社会也能够因此而进步。所以呢基督教的教育是以神为本的啊，让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让孩子经历重生，然后经历成圣，并且按着神的旨意去过生活，这样子的一种教育的模式。但是后现代主义啊否认人有原罪，他比较鼓励张扬人的个性，而不愿意用道德权威去约束人的个性。而且后现代主义的教育他把上帝排除在外，把人过度的放大，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教育啊。如果说基督教教育啊你是在书写一个巨大的基督，那么后现代的教育就是书写一个巨大的人。基督教的教育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神为本的教育，后现代的教育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的教育，这是本质的区别。基督教的教育呢也坚持相信有绝对的真理，而且上帝启示的真理是检验一切学科的这个准绳，上帝颁布的道德律法也是有普世性的，也是界定什么是善恶是非的这个绝对的标准，是检验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的绝对的标准。那基督教的教育呢也是依据上帝启示的这些真理原则，帮助学生建立一套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后现代教育它崇尚的是相对主义啊，拒绝承认有绝对真理啊，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遍的恒久的道德标准，它的目标就是满足学生个人的需要啊，依据学生个人的兴趣和主观的倾向，让学生选择他自己对于他自己适用的所谓的真理啊，因为他认为真理都是因人而异的、相对的，所以每个学生自己选择啊自己喜欢的那一套。那么这种的教育的观念就会混淆学生的道德尺度，让学生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所以你看今天的美国很多州的公立学校里都在推行的这种性教育啊，就是在混淆对性别的认知，混淆对婚姻的定义啊，这是在相对主义的背景下所产生的。而且后现代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因为它是相对主义嘛，所以呢学生是定义真理的主体，老师的角色 啊，不是作为一个权威的一个角色去传授真理，而是引导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学生喜欢接受的真理。所以后现代的教育是反权威的啊，这个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反权威。可是圣经却主张教育一定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我们有最高的权威，上帝啊，上帝启示了真理。那么上帝呢，在他的子民当中啊，设立一些啊有权柄的人来做这个教导真理的工作。旧约的先知啊，新约的使徒啊，教会的长老、牧师啊，或者在家里面，那么父母也是代表了上帝的这个权威来教导孩子关于真理的事情。那么学生啊，子女都应该顺服权威。但是后现代的文化呢，却是反权威的。另外呢，就是基督教的教育啊，承认有客观真理，而且呢，允许让人运用理性来认识真理。当然，我们要避免落入到启蒙运动时期那种过度高举理性的那种错误。但是呢，基督徒也不是完全的反对理性，因为理性也是上帝赐给人的一种能力。那基督徒呢，就是要顺服在上帝的权威之下，合理的、有节制的使用人的理性，来对客观事实进行理性的分析啊，尊重上帝赐给人的常识和传统习俗，来啊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啊。但是呢，后现代的教育呢，它比较反对这种啊客观的这种真理，它比较重视人的主观的感觉，它鄙视理性的功能，而是更加强调人的主观感受，把主观的感觉当做判断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啊，这种美国的性别的这种混乱啊，说一个人的性别可以由他的心理感受来决定，而不是由他的身体啊的这种客观的这种特征来决定的啊，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另外，教育的目标啊，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敬虔的后代，为神的国度培养精兵。我们说在中国，从法律上来讲啊，政府掌控的公立学校是老百姓唯一的教育选项。那么政府呢，就借助公立学校，用这种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进化论构建的这一套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塑造孩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且指导他们的人生。我们从小都知道啊，中国的这个公立教育系统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嘛，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对不对？就是要，如果基督徒的下一代也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里受教育，那就是这个系统他要把基督徒的下一代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是他们的目标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在这个系统里都是带着这个目的去教学生的啊，但当然不是，很多老师是兢兢业业的，没有想那么多哈，就是啊，希望孩子学到一个知识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啊，这并不是说每一个老师都是带着这个目的，而是说整个的国家机器的这样子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作为基督徒的这些老师啊，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里工作啊，你也不必怀疑人生啊，也不必质疑自己的职业，你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有智慧的用你的基督信仰去影响你身边的学生，也可以发挥你的积极的影响力，被神所用啊。在美国其实也一样，在美国今天左派所把持的这种公立教育的系统，其实也成为一个摧毁基督教文明的工具，也成为一个社会工程制造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啊，用来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最终实现那种乌托邦的终极目标。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以杜威为代表的这种人本主义者啊，他们在人本主义宣言里面啊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图景啊。同样我们也说，不是说每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有这个目的啊，尤其是在美国南方的州，有很多基督徒的老师啊在公立学校里啊也没有这样一个目的啊。我们谈的不是老师个人啊，我们谈的是宏观的社会思潮啊。所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那么这种公立的教育系统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其实都是推进那个乌托邦的理想。那学生在他们的手中，就是要被塑造为去实现乌托邦理想的革命小将。最后哈，教育的功能，我们说基督徒家长哈有教育子女的责任，但是我们并不迷信教育啊。 们基督徒重视教育，但是不迷信教育。我们不相信教育是万能的。我们相信教育很重要，但是教育绝对不是万能的，教育不能取代圣灵的工作。教育的确对孩子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教育不能决定孩子的生命，因为决定孩子生命的是神。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技巧、老师的经验、教材、学校、教会所有的条件都不能够成为孩子的救主。基督徒的责任只是说按着圣经的原则去忠心的去教导孩子，为孩子选择最好的教育的模式。但同时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需要迫切的为我们孩子的重生得救和生命的改变来祷告，来祈求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基于圣经原则的教育的这种教育的方法或者教育的内容，只是圣灵在孩子生命中做工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或者使用的一个媒介，但是教育本身不能够取代圣灵。在人本主义教育家的这个期待当中，他们就期待用教育来塑造出他们想要塑造的人。教育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发挥着弥赛亚的这个角色。后现代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教育体系和基督教的教育就像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列车，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背道而驰。那我们要坐在哪一个列车上，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最后我们谈教育的内容。我们看到在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元素逐渐的从这个公立教育、公立学校里面都被赶出去了，进化论呢这些反基督教的思想都被请进到公立学校里来。当然每一个公立学校的这个每一个学校因着州或者因着地方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从总体的趋势上来讲这个大趋势是很明显的。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几件很有影响力的法律诉讼就是成为这个公立学校去基督化的里程碑。有很多这里只能列举一两个包括1925年在田纳西发生的那个所谓的猴子审判案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说在公立学校里能不能教授进化论。在1968年阿肯萨小石城也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也是关于这个在学校里教进化论的问题。还有1987年联邦法院对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公立教育的这个法律判处他们违宪等等。这个细节我就不谈，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总而言之就是借着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案件公立学校逐渐的被剥夺了教导圣经或者在学校里讲神创论的这种的权利。那很多的法官在陈述的时候都表达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说各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必须保持中立，所以呢不能在公立学校里公开的读圣经、公开的教导进化论或者公开的祷告宗教中立，这是他们一直强调的一件事儿。但是宗教中立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事实上不存在宗教信仰完全中立的教育，不存在你要么是教导有神论你要么教导无神论或者你教导说我不知道，不知道那就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都违背基督信仰。你要么是在基督教世界观的框架里教育孩子，要么就脱离这个框架，就是这样。所以那些反基督教人士是以宗教中立为名义把圣经等等这些基督教的信仰元素赶出公立教育的系统，那么他们不是要实现真正的中立的教育，而是用人本主义来取代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曾经的一个联邦法院的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他曾经在一项意见书里面他就提出反对意见，他就写到说禁止宗教活动他指的是在学校、公立学校里禁止宗教活动，这不是实现国家的中立，而是要建立一个世俗主义的宗教他在这里面用的这个世俗主义，其实他要指的就是当时的约翰·杜威等人所提出的那个人本主义的那个宗教事实的确如此， 你看到到今天为止，你看到公立学校不允许教导基督教信仰，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人本主义的这一套世俗的宗教，今天特别明显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宗教信仰渗透在每一个学科里面啊，物理、化学、数学、历史、法律等等，每一个学科都与信仰有关系啊。如果我们不用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教导这些学科的话，那么反基督教的人一定会用他们的信仰去教导这些学科。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教化学啊，他说他跟我说，他的呼召就是让学生从化学知识里面看到上帝创造的智慧。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啊，常常谈上帝的创造。那如果一个无神论的化学老师呢，那么他可能会用化学课来为进化论做辩护，至少他不会用化学来巩固学生对神创论的信心啊。这还是这个理科，那人文学科就更容易表达信仰了。英语，你觉得英语或者文学这跟信仰有关系吗？一定有关系的，在教育里面啊，英语啊或者文学，这不是一门跟信仰无关的学科。比如在纽约的一些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啊，英语课被指定的这个教材、指定的读物，充满了这种左派意识形态的这种宣传啊，比如说什么女权主义啊，描写同性恋生活的一些作品呢、啊，哎，这都是他们在公立教育里面英语课要读的这个教材啊，他不让你读这个C.S. Lewis 的作品啊，不让你读圣奥古斯丁的作品，让你读什么？让你读女权主义的作品，让你读描写这个种族压迫的这些作品，让你读这些同性恋生活的这些作品。所以它不是中立的，它是在借着这些课去推行某种意识形态啊。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的牧师，他以前是学这个英美文学的啊，他跟我说他们在专业领域所要求学的那些文献全都是跟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一些东西，什么无神论的作品，这种啊同性恋的文化、女权主义等等，都是这些东西。那最近在美国还在市面上开始销售有一套数学教材，这套数学教材里在教什么？在宣扬 social justice 啊，社会公益啊，就是借着数学来推进左派的这个社会革命，让数学课都变成政治课。这个书在亚马逊上啊有卖的哈，在加州哈，这个是加州某一个公立小学的小学课程，你看到这个图上面，这是让孩子学什么？在右边的这个，这是让孩子怎么样界定自己的性别，这教孩子怀疑自己的生理性别，告诉孩子说你可以凭着你的感觉重新定义你的性别啊。在右边的这个图呢，是在教孩子交叉性理论啊，我们以前讲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谈过这个理论，大家还记得吗？谁还记得这个什么是交叉性理论？它就是根据你的身份来确定你被压迫的程度，或者你压迫别人的程度啊。你看它这里面列了一些压迫者的身份啊，哪一些是压迫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霸权文化，你还记得吧？那个概念，哪一些是处于霸权文化里面压迫别人的那些人呢？ White 就白人啊，中产阶级。下面你看到有一个什么词？ Christian 基督徒啊，基督徒也被列为是压迫者的这个行列。哇，你可以想象，如果孩子从小接受这种教育，他能不仇恨美国吗？他能不厌恶基督教吗？因为基督徒是压迫别人的人呢。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根本不存在信仰中立的教育内容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恢复纯正的基督教教育啊，在很多学科之外再加一两门圣经课，这个远远是不够的。那今天在美国很多冠以基督教学校之名的这些私立学校啊，其实它的基督教教育的成分其实是大大降低的啊。很多教基督教学校的一些学校其实只是提供了几门圣经课程啊，或者一个周组织一两次集体的敬拜，但是呢你要看其他的课他在教什么。如果学生离开了那个圣经课之后转身就去学心理学去了， 如果说上完了圣经课以后回去 学历史的时候，学到的还是用不是用圣经的世界观去解读历史，而是用主流的这种左派的历史观去扭曲历史，给基督教蒙上一层不道德的阴影。或者是你在文学课上老师还让你读一些宣扬人文主义的这些文学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学几门圣经课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基督教教育不等同于教授一两门圣经课，而是要建立一套稳固而完善的认知架构啊，就是一套健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对抗世俗文化。而且在基督教的教育里面，学生应该学会从圣经的视角去审视所有的学科。比如说你学历史的时候，要学会以上帝的工作为主线去认识人类的历史，用神创论和基督教伦理去批判进化论，用圣经的价值观去评判世界上的这些文学作品，用圣经里面一成不变的这个律法的原则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律法、世界的法律等等啊。所以引用这个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一个目标啊，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基督教古典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站在基督教核心教义这一智慧巅峰上来俯瞰人类知识的全局。因为什么？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人类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应该是从上帝而来，服务于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信念。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家长如何为孩子恢复纯正的基督教教育啊？这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啊。有几个途径可以供大家思考啊，一个是在家教育，在家教育，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教会兴办教会学校啊。当然这个很多教会有难度，很多教会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一些地方教会能够联合在一起来成立纯正的基督教学校啊。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形成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共同体，来完成这样一个传承信仰的工作啊。有一个纪录片啊，推荐大家去看啊，这个纪录片啊是讲到美国的公立学校和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纪录片还没有被这个 cancel culture 还没有被那个什么还没有被下架，现在亚马逊上还有卖的啊，可以抓紧时间可以买了可以看啊。然后我以前啊做过，去年的时候我做过四个这个视频啊，就是反思，从圣经反思基督教教育的四个视频啊，那四个视频讲的会更详细，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回头再看这四个视频，在 YouTube 上有，在国内的话可以通过那个票圈啊，在中国可以通过票圈来看那四个视频啊，可以扫那个二维码可以看到那四个视频，就是我那四个视频的文字稿都放在我的那个博客上。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啊，然后我们这个作业啊，两个必做题目，第一个，根据圣经和上帝圣约子民的历史，基督徒子女的教育应该由谁来承担啊？第二，简述基督教教育与当代美国公立教育的理念有什么不同啊？一个选作题目是教育体系的变化，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的改变如何促使了基督教的衰落，那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怎么回应。好，下一次呢我们谈这个历史观啊，重读历史。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